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皮尤民调显示，美国、日本两国民众普遍不信任中国。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加入亚投行前提是不能矮化国家尊严。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4月8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那么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日本的同时，传出了日本不排除要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亚投行。美国该如何因应来势汹汹的亚投行呢？我们将有来自华盛顿还有日本的相关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我们下面请黄耀毅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耀毅。
好的，谢谢玉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日本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表示美国期待安倍在月底访问华盛顿。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卫官员时表示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承诺，敦促日本与中国在领土政治方面要保持克制。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防部记者鲍勃的报道。
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岛屿之争，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活动，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提供了背景。卡特说，
如我们经常所说，美国在任何这些领土争议中不持立场，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反对使这些纠纷军事化。
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时重申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它涉及到把更多的政治和军事重心转移到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日本问题专家舍拉·史密斯说，这个转变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在亚太地区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家都在注视着太平洋彼岸，注视着一个新中国的崛起。
中国国防开支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了反制这种军事力量的兴起，美国加强了地区性联盟，但是华盛顿表示他不希望遏制中国。卡特东京会谈的目的是巩固日本与美国防务合作的新准则。
我认为这个准则在确保没有人误判我们两国联盟的重要性方面将非常有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国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尊重中国与有关国家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这个意愿，那么多说一些负责任的话，多做一些负责任的事，真正能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日本利用美国日益依赖其亚洲盟国的机会，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制造紧张关系。有关官员将于这个月底安倍首相在华盛顿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最后完成日本防务准则的细节。防务准则包括日美两国在网络和空间领域实行新的安全合作，并扩大军事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正在利用胡塞反政府武装以及亲政府军队的战斗来夺取也门的领土。卡特说，也门危机增加了美国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难度。卡特还说，美国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情报、侦查以及有关的信息，以协助阿拉伯联盟军队与胡塞武装作战。最后把消息转向美国本土。录像显示，南卡罗来纳州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性。这名警察目前已经被逮捕，并且被控犯有谋杀罪。上个星期六晚上，在北查尔顿市，50岁的斯科特因为驾驶一辆刹车灯不亮的汽车而被警察斯莱格叫停，随后斯莱格开枪打死了斯科特。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录像显示，斯莱格向跑开的斯科特连开数枪。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展开了他上任以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卡特在访问日本还有韩国期间呢，将要应对美日韩三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经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7号星期二乘专机抵达美军驻日本横田空军基地，展开他今年2月上任防长后的首次亚太之行。卡特按计划在访问日本2天期间会见日本高级官员，讨论即将公布的美日防务合作新指南的最后细节。据悉，新指南将显示日本在两国防务合作当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以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不过，美军冲绳基地搬迁项目正遇到冲绳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强力反对，为两国推进发展军事盟友关系带来阻力。离开日本之后，卡特将前往另一个盟国韩国访问。在离开美国前的一次讲话中，他说会努力推动韩国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特别是军事情报分享，共同应对潜在敌人的导弹袭击。不过，日本最新发表的外交政策蓝皮书称，韩国所说的独岛属于日本，以及他对日本在二战时期一些行为的描述，再次引发韩国的不满，增加了日韩防务合作的障碍。美国国会研究部亚洲事务专员埃玛·钱勒特·埃弗里最近在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官员一直在耐心和努力地拉近日本和韩国的距离，但成效不大。
尽管各方做出过一些程度很有限的努力，比如三国首都签署了一项情报分享备忘录，但我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重新振作三方合作的这些努力可能成效不大。
卡特在上任国防部长后，曾将注意力集中在推动国会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向亚洲盟国显示，美军将继续致力于实施亚洲再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就在卡特访问日本的同时，美国的皮尤中心民调显示，美日两国民众彼此的信任度很高，但是他们对中国普遍存在不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任于洋的采访报道。
皮尤调查公司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底访美前公布了一份有关二战70年后美日民众如何看待彼此的调查。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彼此的信任度很高。皮尤公司全球态度项目主任布鲁斯·斯托克斯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美日关系的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份最新的调查。
2/3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相当信任日本人，同时3/4的日本人信任美国人，这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是很大的支持。但是两国民众都不信任中国，我们比日本人要多相信中国一些，但是也不是多很多。
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一定程度信任中国，而只有7%的日本人选择信任中国，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调查还说，1/4的美国人和1/半的日本受访者一点也不信任中国。斯托克斯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皮尤的这次调查对美国和日本各100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同时显示，美国的年轻人比65岁以上的人更能够接受中国。另外，较多的美国人倾向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联系。皮尤的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对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军事角色存在分歧。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加重要，4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应该在亚洲安全当中发挥更大的角色。但是有意思的是，只有23%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应该发挥更积极的军事角色，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调查还显示，与亚洲的中国和韩国不同，在日本是否已经为二战中的罪行做出足够的道歉问题上，3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同时，24%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现在已经没有道歉的必要。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那么就在卡特在日本访问的时刻呢，日本共同社在星期三报道说，日本不排除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但希望中国可以承诺进行公正透明的运营。日本如果加入亚投行，出资额最高可以达到15亿美元，将是仅次于中国的出资额度。那么面对亚投行的来势汹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他在访问日本的前夕呢，也特别呼吁美国要尽快达成泛太平洋伙伴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TPP 协议。这是不是要与亚投行来抗衡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一直在追踪有关于亚投行还有 TPP 的消息，我们下面就请林峰来介绍有关情况。欢迎你，林峰。
谢谢。
好，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 TPP 要来与亚投行相抗衡。TPP 能够与亚投行抗衡吗？
应该说 TPP 原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针对这个亚投行的，因为 TPP 谈判在先，已经进行了五年艰苦谈判，那么亚投行是在后的。那么现在这个亚投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在外交层面上来说的话，是取得了让人感到吃惊的一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外交上的胜利，因为很多这个美国传统的盟友都是纷纷加入了。所以在这样一来的话，加紧 TPP 谈判并且完成这个谈判，这个紧迫性就非常的紧迫了。所以这样来看的话，那么 TPP 的谈判的话，从美国的层面来说的话，TPP 谈判如果成功的话，能够给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来说，能够提供的一个选项，一个相对于亚投行来说的一个选项。那么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国家决定加入到这个亚投行呢？就是因为一个经济利益的考量。包括一些英美的英国还有像法国这些传统的美国的盟友来说，他们在被问到到底你们为什么要加入亚投行，他们都说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但是至少加入进来是没什么坏处。所以舆论甚至认为的话，加入到这个亚投行来说，可能这个各个国家看重的是潜在的这个经济利益。
是，那不可否认的，刚刚我们介绍这个皮尤中心的民调也显示，虽然说美日两国民众对中国普遍存在不信任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里面也提到，在美国年轻一代，他实际上非常支持美国应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卡特，他在出访前夕特别提到了 TPP， 他说这个 TPP 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新的航母一样重要。很多人觉得很惊讶，这个管国防的这个首长为什么要谈贸易的问题？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想卡特的这个讲话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盟友的这种喊话，就是说他要去日本、韩国去访问。在这个之前的话，他就跟日本和这个韩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的这个盟国来说，对他们来说，说我们还有这个 TPP 可以是作为一个亚投行的一个选项。而且如果一旦 TPP 谈成的话，他的这个贸易的水平高标准，可能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说是一个更潜在更大的一个经济一个利益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他也是给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各派的政治势力一个喊话，就是说在这个中国这个亚投行已经初具规模的这个情况下，美国一定要加紧这个脚步，然后来促成这个TPP 谈判的成功。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会包括美国政府白宫和这个国会是分歧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很多的这个议题方面，这个分歧都非常严重。所以卡特他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也是给美国的国内的政治圈子里边喊话，说我们需要加紧保持这种和谐，然后推动这个谈判能够走向成功。
是，最后30秒时间，我们来看看，那么到底要达成这个 TPP 谈判，除了国会方面，除了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还有各政党之间，还有哪些挑战跟困难？
对，也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压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方面的，就是说TPP 本身是一个非常标准非常高的一个贸易新一代的这个贸易条款。那么美国在跟它主要的这个盟国之间，比如日本，在汽车呀，在这个农产品方面，都是传统上一直都有很多的争端的。小的国家来说，对越南还有这个文莱这些小的国家来说，标准可能太高，有可能他们可能又觉得有点玩不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要带您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星期三表示呢，台湾加入亚投行有个前提，那就是国家尊严不能够被矮化。马英九还说，台湾将会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外国记者会上提到了台湾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
这我们马院长在立法院已经宣布了嘛，因为我们加入这个 APEC 用中华台北 Chinese 台北，那我们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也是中华台北，因此我们认为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公开的讲嘛，按照国际惯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惯例。那我们如果有任何有这个矮化我们的地位伤害我们国格的，我们就不会参加了。
马英九同时强调，台湾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
2015年对台湾很重要，因为将要举行第二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同时东盟也将实施对非东盟成员开放加入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计划。众所周知，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所以今年对中华民国来说，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 VOA 卫视新闻。美国之音呢，最近为您进行了一篇专访报道，引起了听众读者的热烈回响。这是一位在台湾的美国裔环保律师，他决定要投入明年台湾的立法委员选举，他要以行动来阻挡财团和官商勾结对台湾环境的影响。那么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为您邀请到这位文鲁宾律师来到我们节目来现身说法。那么稍后我们将通过连线来请他进行现身说法。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相关消息。在这个相关的消息方面，除了台湾的媒体的报道，那么在稍后我们的这个媒体观察主持人要继续和您谈谈的是中国的漳州工厂的大火烧出哪些问题。那么继续呢，我们就再回到台湾，我们把镜头转向文鲁宾律师，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in Winkler。 文律师您好。
哎，你好，大家晚安。哎，早安。
早安，是欢迎您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首先我们观众听众朋友可能很想了解的就是，您作为一位环保律师啊，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要投入政治，而且是投入台湾的政治呢？
第二个问题，我是投入台湾的政治，因为我是台湾人。那我是为什么投入政治？主要的原因是十几年从事环保运动，那发现资源要跟大财团或是跟那些官商勾结的官员，我们的资源真的是不够，所以觉得透过政治是一个取得资源的一个好的方法。
是，那么文律师，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很多人一讲到政治就是想到非蓝即绿，蓝绿阵营来主导这样的一个政治论坛呢。您在这个政治主张上是比较倾向哪一边，或者是如果两边都不倾向，您的政治主张又是什么呢？好，我们很抱歉，我们跟文鲁宾律师的这个连线再次中断了。那么稍后回来，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能够与这位在台湾的美国裔的环保律师文鲁宾律师来继续连线，谈谈他为何要来参与在台湾的这场立法委员选举，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不过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我们要来谈谈最近的中国的漳州工厂大火，它到底烧出了哪些问题。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镇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又到了我们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主持人海涛今天要和您谈谈的是福建漳州 PX 化工厂的爆炸，这起大火到底烧到了谁？我们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伦。
是，我们知道，我们都看到了在媒体的画面上，这场大火烧起了这个非常大的像蘑菇状的这个云，然后呢这起大火可以说是火光熊熊啊，
是
也震惊了许多当地的居民。那么相信当地的政府还有中央政府也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是没错。
那么很多人都一直很关心这些所谓的 PX 化工厂，不管他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没错。
这家工厂实际上本来是在厦门要建，后来被赶到了漳州。
2007年。
现在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故，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当地民众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还有当地的政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当地民众当然很恐慌了，很多人都跑掉了，还有人就是当地养殖业都就很多东西都死了。那么这个呢，因为它已经烧了几天了，48小时，从星期一晚上开始烧，一直烧到现在。刚才就几个小时之前，新华社发文说还在烧，因为中间扑灭了几次，然后反复又回来又燃烧，然后又扑灭又燃烧，现在第四次又开始燃烧，现在还在那里燃烧，火光熊熊。政府呢派去1000多名消防队员，还不包括好几百名的正规的解放军部队。那解放军什么部队呢？防化兵，他们全副武装的开赴那里。就是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试图把这个危害降到最低点，因为它这个化工厂一燃烧那了不地，非常影响非常大。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居民抗议这种所谓的 PX 项目的工厂，
是
他们当然就是认为对人体有这个危害。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PX 项目它到底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于这样的一个厂家的设立它又有什么样的相关规范吗？
因为中国的政府权威人士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他们认为呢这个二甲苯啊，是它实际上是就 PX 项目叫二甲苯化，它是在所有的化工项目中不算危害最大的一种。他们生产出的产品塑料和聚酯产品呢，是在所有的这个塑料聚酯产品当中，它属于一种上端的高端的产品。因此来讲呢，他们认为从 GDP 的发展角度来讲，这个是台湾商人陈友豪他投入了800多亿，而且每年要生产80多万吨的这个化学产品。他们认为这个从对当地政府经济来讲，对这个 GDP 的收入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再砍而砍不掉。包括台湾来的教授赵玉芬教授，他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极力反对在厦门建，结果从厦门迁出来，迁到漳州，离六十七八十英里远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他这个危害还是在全国各地呢，比方说大连、就是宁波、茂名等好几个地方都有这样类似的 PX 项目，老百姓在那反对，但是最后还都反对不成，还是建了。因为中央政府认为，经过环保测定也好，中国经济测定也好，这个 PX 是这个利大于弊，所以他们最后还有报纸说啊，不要因为又烧起大火就一夜废时，我们还是要建。
是，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厂是由台湾商人陈友豪所兴建的。
没错。
那我们大概也知道陈友豪的一些相关背景，但你是不是能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陈友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进行这样的大规模投资？
因为陈友豪是原来在台湾非常有钱的一个大商人，他是40年出生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国民党就是拨迁台湾的时候他才几岁，后来他呢在台南他就发迹了。台南呢，他和陈水扁先生都是上中学是同学，然后台大又是校友。那么他呢，就后来有钱以后，他就许诺给陈水扁捐1亿新台币。结果陈水扁最后只收了他1000万，结果陈水扁就告了他说你怎么不兑现？结果他一气之下就跑到这个中国大陆，他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大陆的公民，台湾法务部已经认定他拿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居民的身份证，他现在已经不算台湾这个公民了，所以以前对他的通缉啊追究都不算了。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其他的这个花边的这个消息啊。
是是是。
那么当然了，关于这个漳州大火，我们看到现在它也持续的在燃烧，未来有什么相关的发展，我们也要请海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进行报道。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今天节目有什么我们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我们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去年的十一月，山东一个商人他的所谓行贿日记在网上曝光，其中呢，有这个商人他向当地的官员来行贿的20多本日记。涉及金额1000多万人民币，涉及的当地的官员有29个人，现在到现在为止有11个人受了所谓的行政降级或者记过的处分，17个人受到了当局的弹劾，然后就等于是受到了赦免，只有1个人被移交司法机关。那么这个处理结果在中国大陆网民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在如今打苍蝇和老虎一起打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官员如此受到如此轻的这种处罚？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是，我印象还很深刻，当时这个行贿日记出炉的时候，我们还说哇，这个商人不简单，
对，
赔写了20多本。
对，有人说这是一本死亡日记，标志很多官员要受到重罚。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执政伊始呢提出来要严打四风，就是所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还有奢靡之风，禁止他们官员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禁止建造楼台亭阁等等。现在2年多过去了，这些所谓的四风又有重新抬头这个势头，而且2月份公款消费利用公款来大吃大喝比1月份增长了30%左右。为什么严打四风实际上等于是打进而不止，而且大有春风吹又生之势，这是我们讨论第二话题。
非常有意思。好，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和参与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在美国的共和党又出现了一位总统大选的角逐者，稍后记者龚小夏将有详尽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一名韩国的活动人士说，他向朝鲜放飞了携带数千盘好莱坞影片采访的光盘气球。平壤呢，强烈反对这一类的气球放飞活动。在去年十月份，朝鲜向一些气球开枪，并且引发了与韩国军队的短暂交火。韩国政府也敦促活动人士不要放飞气球，但他们同时表示，放飞气球是属于言论自由。 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菲律宾。菲律宾的军方说，美国和菲律宾这个月即将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将会扩大一倍，预计将有11500名军人参加。演习的地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附近，这也是美国与菲律宾从2000年恢复联合军演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白宫在星期二承认，美国总统官邸的机密电脑系统会被黑客侵入。媒体报道说，俄罗斯黑客曾经接触白宫的机密信息，比如奥巴马总统的私人日程，而总统高级顾问罗德斯在回应媒体报道时做出了上述表示。罗德斯没有证实黑客是否曾经接触了机密信息，也没有说明威胁的来源，但是他表示总是会存在安全的漏洞。希腊向德国要求至少3000亿美元来作为二战期间损失的赔偿。德国表示，战争赔偿问题已经在一份战后协议里得到了解决。最新的争端加剧了两国因为希腊无力付清欧盟贷款所引发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希腊政府正在考虑增进与俄罗斯的关系。下面就是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迪斯托莫是希腊中部一个村庄。1944年6月，即将战败的纳粹占领军在那里屠杀了200多人。党卫军挨门挨户屠杀平民，作为对希腊游击队袭击党卫军部队的报复。安杰洛斯·科斯特里迪斯在那次屠杀中失去母亲等亲人，
他们必须要赔偿，只有这样，德国的后人们才能明白，做错了事情要付出代价。
数万希腊人在二战中被杀害，战后还有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德国1960年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赔偿了包括希腊在内的几个国家，不过希腊官员认为那点赔偿远远不够。
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德国还欠我们30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德国官员指出，希腊副财长这番表述恰逢希腊一笔国际贷款的偿还日还差几天到期。
这个问题不应该被用来解释希腊的财政赤字，这看上去不恰当。依我看，这是完全错误的策略。德国政府已经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支持政府的做法。
希腊因为柏林提出的紧缩措施而跟德国存有争议，德国把这项紧缩措施作为希腊获得欧盟救助贷款防止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破产的条件。希腊新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表示，他希望增加跟俄罗斯的贸易量，而不顾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东部的作用而受到欧盟的制裁。急需做生意的希腊商人支持齐普拉斯的主意。
我认为现在是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合适时间，好让希腊生产商扩大出口，希腊市场才能够得到疏通，农民和果蔬商才能改善资金状况。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可以跟俄罗斯保持联系，只要他们遵守欧盟规则。
希腊不想激怒欧盟，不过希腊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资金，理论上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可能会让欧盟感到压力。
希腊再次要求战争赔偿，还被看成是希腊企图迫使德国缓解强加给希腊的严厉紧缩政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伊朗外长，他在星期三抵达了巴基斯坦，并且就也门冲突的问题展开讨论。下面就是记者坦奇姆发回来的报道。
随着伊朗已为遏制核武器制造能力做好准备，它的区域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正在密切关注。多年以来，沙特通过加强与战略盟友巴基斯坦的联系，抵御来自伊朗的潜在威胁。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所处的位置十分微妙。一方面，巴基斯坦曾通过前首席核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的网络把核机密出售给伊朗，但核物理学家阿卜杜勒·哈米德·纳耶尔说，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时。
阿卡杜勒·卡迪尔的贸易链条那时也包括伊朗，伊朗的离心机项目就受益于巴基斯坦的设计。
另一方面，据说巴基斯坦曾经承诺向伊朗的对手沙特提供核保护伞。这种说法可能自巴基斯坦核项目开始以来不胫而走，但从未经过证实。
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得到了外部势力的大量资助，我们也知道这其中的一笔交易后来真的被发现了。
他所指的是巴基斯坦与利比亚的交易，利比亚后来放弃了核项目并向美国交出设备。
如果沙特阿拉伯资助了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很可能沙特政府也会向巴基斯坦索取某件东西。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沙特资助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但批评者指出了旁证。巴基斯坦在核试验之后受到了国际制裁，随后沙特以推迟3年付款的方式向巴基斯坦提供原油，稍后又豁免了一部分欠款。沙特王储阿齐兹于1999年在巴基斯坦核试验进行后不久参观了巴的核设施，巴方称王储并没有参观到与核设施相关的项目。阿维斯·拉哈尔是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他说尽管与沙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巴方将不会分享其核武器技术。
巴基斯坦无法承担这么做的代价，我们还没有不负责任到做出这样的行为。如果这样做，巴基斯坦自己的核计划将受到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说服我们让我们自己的核计划受到威胁，我们在未来也不会做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
纳伊尔博士希望拉哈尔的说法正确，他承认在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的交易链条被发现之后，巴方对伊朗的核支持已经停止。他认为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或许已经警示巴基斯坦核扩散的成本实在太高。美国之音记者塔奇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他在星期二宣布要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他也是美国共和党内正式宣布参选的第二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罗参议员在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宣布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他向选民传达的信息之一是制止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
我们必须阻止吞噬我们的自由、侵犯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华盛顿机器。
人们认为保罗参议员目前是共和党内传统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传统自由派以维护个人自由和反对干预外国而著称。保罗参议员指责政府电话监听计划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并且曾经以个人名义控告奥巴马总统与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保罗参议员今年52岁，2010年在茶党运动兴起的浪潮中赢得参议院选举，代表肯塔基州进入国会，短短几年成为备受瞩目的政治明星。原因包括他父亲前众议员朗保罗在国会的影响，也有他在外交政策上反对美国过多军事干预而经常挑战其他共和党人。保罗参议员从政前是眼科医生，成为议员以后他还抽时间免费行医。去年国会暑期休会期间，保罗参议员到南美国家危地马拉免费帮助当地人做白内障手术。 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样的人道主义活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我热爱医生的工作，第一，能让我保持我的医术，第二，回馈社会。
他还说，做医生和做议员的不同之处在于，
作为眼科医生，首先是诊断，发现问题，立刻能做出修正，让病人重见光明。但做议员，发现问题后，却不能马上解决问题。
现在保罗参议员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他说他的愿望之一是恢复美国经济繁荣。保罗参议员与妻子凯里·阿什比结婚24年，他们有三个孩子。他宣布参选后马上投入了紧张的竞选活动。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那么兰德·保罗他的政治主张到底是什么？他的参选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就为您邀请小夏看美国栏目的主持人龚小夏来为大家介绍。小夏你好。
很高兴。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兰德·保罗，确实他的宣布其实很多人都在预期当中，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宣布。先来跟我们谈谈，他可以说是美国政坛上非常著名的所谓的 libertarian， 就是所谓的绝对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支持者，到底他这个持的思维或者政治主张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翻作古典自由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说政府越小越好，公民权利越多越好。他一直是主张限制政府，限制政府少花钱，所以限制政府官员的任期，他这次竞选的时候也提出来说，国会议员任期得有限期，然后呢，限制华盛顿的权力，就不断的限制联邦政府，而且限制包括像美国情报机构去监听，上次因为监听这个问题，或不上次因为这个情报机构的问题，他是在国会冗长演讲讲了13个小时，所以他整个呢这个思想就是要限制政府，扩大公民权利。而他的支持者中很多很多年轻人，他很有意思的一个背景是他跟他爸爸参选过2次总统，
是
他跟他爸爸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年轻人里很有影响。这一次他要做的呢，也就是拿他这个反对大政府、支持个人权利的这个口号为号召啊，去号召跟民主党争取少数族裔和青年人的选票。嗯，所以他共和党中很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一个人。
是，那么他到底在共和党里面的支持率怎么样呢？这个你刚刚提到支持他的大部分都是年轻的选民，那么他在共和党里面的这个支持率或者呼声到底有多高？
呼声是还是不错，还相当高的。应该这么说吧，共和党中这个所谓 libertarian 这一议啊，就是说他说政府别管我，我也去少干预政府，这些人平时是不爱参与政治的。那么如果出来一个持这样观点的候选人，而不是传统的保守派的呢，是不是能把一大批平时不那么关心政治的人都煽动出来呢？我们就要看看他往下的竞选是怎么样的。
是，那么最后我们当然也想请小夏帮我们分析一下，就你的观察，到底兰德·保罗他在共和党内胜出的胜算有多高呢？
不算特别高，应该这么说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他跟好几个杰布布什他们布什他们比起来，他的募款能力不算非常好。另外他是首任参议员，所以他没有行政经验，过去就是个医生。那么他跟现在的州长出来后竞选的人呢，就缺了很多他的这个基础。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位第一次当参议员的候选人也选上了，那就奥巴马在这所以
很难预期的。那么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还想请小夏跟我们谈谈，最近以来我们不断在关注共和党内不断这是第二人正式宣布参选，当然即将也有好几位要正式的宣布，但是民主党内呢，现在到底在台面上真的就只有希拉里·克林顿吗？
民主党内确实是有点难产，
对
新的候选人，因为希拉里·克林顿他有这么长时间的经营，他基本上就把党内的资源给吸收走了，所以呢，新出来的人很难冒头。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谢谢小夏。那么 VOA 卫视我们在每周一都会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关注美国的时事还有相关政治。这个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我们都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您可以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流亡印度的人权团体，他们最近举行集会，要求中国当局准许在狱中患病的藏族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保外就医。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名为争取自由西藏学生的人权团体4月7号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和声援活动，敦促国际社会关注目前在中国四川狱中服刑的西藏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健康状况，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允许其保外就医。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控与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炸弹爆炸案有关，2002年被中国当局逮捕后，先是被判处死刑，2005年减刑为20年。著名西藏运动活动人士维瑟说，丹增德勒仁波切蒙冤入狱。这桩案件是当时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裁定的第一桩大案。目前仁波切被关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国际西藏网络亚洲地区协调员洛桑泽登说，
依据中国监狱法，任何囚禁超过7年而且有医疗需要的犯人都有资格申请保外就医。仁波切被押13年以来健康状况很差，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立即准许仁波切保外就医，而且他有资格保外就医。
仁波切入狱10几年来，每逢其诞辰日或是受难日，无论在印度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他的弟子以及人权活动人士都会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中国当局的西藏政策迄今为止一贯声称达赖喇嘛是宣扬暴力的分裂主义者，而达赖喇嘛则表示他所主张的只是通过非暴力寻求西藏的高度自治。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在中国广东西部的罗定市，最近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他们抗议建造垃圾焚烧厂，村民闯入了当地派出所，并且包围了镇政府，与警方爆发了激烈的对峙和冲突，他们砸毁掀翻了多辆警车，有多人被打伤，数十人被抓捕。根据当地传出的消息还有图片的显示，罗定市朗塘镇的村民他们在4月6号发起了500多人的示威，抗议当地政府与华润水泥厂私建每天要烧掉300吨垃圾的焚烧厂，遭到警方使用辣椒水、催泪弹还有警棍来镇压，有多人遭到了逮捕。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被中国当局拘留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之一韦婷婷，她的律师王秋实表示，这5名活动人士很有可能将会被正式逮捕。与此同时，警方对他们的调查也转向他们在过去几年里所参加过的公益活动。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谴责拘留这5名女权活动人士是不可原谅的。这5名女权活动人士原计划举行抗议，抵制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在希拉里·克林顿发表这一谴责之际，5名女权活动人士已经几乎肯定将被正式逮捕。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说，中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应在30天内对他们提出指控，否则就必须释放他们。王秋实对路透社说，现在看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释放，所以有可能他们都将被正式逮捕。我们需要看检察机关是否按规定在未来7天做出决定不逮捕他们，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韦婷婷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社会有益的，而且是合法的。王秋实表示，他预计正式逮捕5名女权活动人士的决定将在4月13号最后期限前做出。维权组织内部流传的照片显示，他们原计划抗议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他们制作并打算张贴印有停止性骚扰的标语，他们还呼吁警察逮捕性骚扰者。2013年11月被捕的5位女士之一郑楚然在地铁进行的一次快速行动中拍摄了她的一些朋友唱歌的画面，他们要求改变在列车上猥亵妇女的情况，并且还向乘客散发了传单。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说，得知全世界都在关注他的事业，对其代理人是个巨大支持。
所有的这种国际社会的声援，包括国内的声援，我也都向我的当事人去转达了，他也非常高兴，而且也拜托我向国际社会和国内的朋友们和支持女权的朋友们去表示他的感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别人无权干涉。他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呢是个法治国家，有关部门呢会依法处理有关的案件，那么我们希望呢其他国家的人士也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和独立。
英国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前也呼吁中国释放被拘押的五位活动人士。美国之音林峰，申华，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国际间呢，各界也纷纷表态，他们发声抗议北京当局公然的打击在中国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权运动。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和王子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虽然中国当局努力封锁消息，试图淡化拘押五名女权活动人士造成的国际影响，但负面效应和恶劣影响已经形成，并在继续发酵。继多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北京迫害女权运动的行径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北京有意提升女权，就应致力于解决女权运动者提出的问题，而不是逼他们默不作声。他说，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府，世界最大的常配军，竟然会怕一群呼吁大家注意性骚扰问题的弱女子。来自广州、杭州和北京的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原计划在3月7号国际妇女节前夕在地铁站和公交车站散发传单，提醒人们注意不法男性在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的行为，但活动还没开始，他们就被警方逮捕，一直拘押至今。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题为《中国女权、性行为和社会变化》的研讨会上，美中两国与会的女权问题学者和专家一致谴责北京当局的不明智做法。中国女权问题专家洪礼达呼吁国际社会高调回应中国政府对女权运动的打压。
鉴于最近中国五名年轻的女权活动人士仅仅因为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散发提升抵制性骚扰意识就被刑事拘留，我们今天开会讨论中国女权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及时。他们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四个多星期了，并且可能面临有期徒刑。
与会人士纷纷指出，全球关心中国女权运动的人对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妇女权利意识和觉醒都感到欣慰，而北京当局逮捕五名女权活动人士的做法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华裔教授王正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自北洋政府1913年取缔妇女选举权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当局公然镇压女权运动。他说，中国政府的行为引起全球各界的愤怒。
世界女权组织强烈支持，要求北京释放五名女权活动者的行动。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人在网上请愿书上签名，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台湾和日本的民间组织要求释放中国女权活动者。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星期却说，外国无权要求中国释放五名女权活动人士。
王正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行动也许有警告与外国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用意，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警方决定抓这五个人是一个极大的失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妇女史，我知道中国在国际上建立这么一个牌子啊，就像一块招牌、一个名牌一样，就是说中国是支持社会主义，中国是支持男女平等的一个国家，也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男女平等写进去的，美国都没有写进去啊。那么这么好的一块招牌，中国因为在国际上老是被大家指责人权问题啊，这个那个，所以好的正面的牌子不是太多。那么这是一块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国际招牌。你不能做这种蠢事情来把它抹黑。
中国社会学家、著名女权问题专家李银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当局的行动与镇压女权运动画上等号，但政府的做法的确令人困惑。
主流意识形态肯定是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反对对这个就是性骚扰的。那么那到底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简直我都真的很不能理解。我觉得是一个误会，可能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上街，就是至于他上街要干嘛，这个他就是政府不是太关注的，就是你任何情况下你千万别上街。
李银河认为，这五名被捕的女权活动者不同于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他们所倡导的与政府没有冲突，但当局担心的是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的串联组织能力以及他们与国外团体的联系。这位研究中国女权运动的学者说，这里的误会就在于看重维稳的中国当局选错了出手的目标，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镇压女权运动的骂名。美国之音许波、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洁要和大家介绍，在美国看医生要怎么样用美语来表达。我们一块去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豆豆简体的话题，就是去医院看医生怎么用美语表述病情。feel icky. Hello 白洁， What brings you to see us today?你好白姐，你今天来有哪不舒服吗？ Dr. 白， I feel icky. I don't know how else to describe it. I'm so sick. 白医生，我觉得不舒服，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特难受。What are your symptoms? 你都有什么症状？Well, first off, what are your symptoms? What is specifically making you feel so icky? 先说说你有什么症状吧，怎么个不舒服法？ Gosh, I don't know. Let me think about it. 天，我不知道。我想想。Feel achy all over. 浑身疼。My head is killing me. 头疼得要死。I just feel achy all over. Like every part of my body is tired and sore. And my head is killing me.我就是觉得浑身疼，全身到处酸痛，觉得很累，而且我头疼得要死。It sounds like you have the flu. I'll write you a prescription for some medicine. You'll feel better in no time. 听起来你是得流感了，我给你开点药吧，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When you get the flu, what are your symptoms that make you feel so icky? Okay, bye bye.
今天4月8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申还有萧洵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塞内加尔的沙漠音乐节，来庆祝当地的地域文化。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Yeah.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8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肖洵。山东德州商人的这个行贿日记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有所报道，
是
他看似是成了一个所谓的死亡日记，官媒也对这个行贿日记
估计会倒下一大批官员。
官媒呢对行贿日记撂倒了串串干部啊，齐声赞好。但是呢，近期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意见呢，就对这个当地处理这个干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疑问。
是。
那么今天呢，在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行贿日记迁出的这些官员得到处理以后，所谓的撂倒，也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撂倒。
对，是。另外呢，习近平执政伊始提出来要严惩四风，所谓四风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还有奢靡之风。但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最近撰文承认，四风问题的病原体并没有销声匿迹，而且顶风违纪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反腐运动持续发展、老虎苍蝇一起挨打的今天，四风问题为什么进而不绝，甚至出现反弹？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也要进行分析。好，首先请黄耀毅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耀毅。
好的，谢谢宝申。首先来关注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他在星期三在日本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表示，美国期待安倍月底访问华盛顿。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卫官员时表示，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承诺，敦促日本与中国在领土争执方面要保持克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国防部记者鲍勃的报道。
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岛屿之争，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活动，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提供了背景。卡特说，
如我们经常所说，美国在任何这些领土争议中不持立场，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反对使这些纠纷军事化。
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时重申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它涉及到把更多的政治和军事重心转移到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日本问题专家舍拉·史密斯说，这个转变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在亚太地区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家都在注视着太平洋彼岸，注视着一个新中国的崛起。
中国国防开支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了反制这种军事力量的兴起，美国加强了地区性联盟，但是华盛顿表示他不希望遏制中国。卡特东京会谈的目的是巩固日本与美国防务合作的新准则。
我认为这个准则在确保没有人误判我们两国联盟的重要性方面将非常有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国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尊重中国与有关国家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这个意愿，那么多说一些负责任的话，多做一些负责任的事，真正能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日本利用美国日益依赖其亚洲盟国的机会，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制造紧张关系。有关官员将于这个月底安倍首相在华盛顿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最后完成日本防务准则的细节。防务准则包括日美两国在网络和空间领域实行新的安全合作，并扩大军事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正在利用胡塞反政府武装与清政府军队的斗争来夺取也门的领土。卡特说，也门的危机增加了美国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难度。卡特还说，美国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情报、侦查以及有关的信息，以协助阿拉伯联盟军队与胡塞武装作战。美国军方最高的将领表示，确信朝鲜已经具备了向美国发射核导弹的能力。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威廉·格特尼海军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评估是朝鲜已经有能力将核武器放置在KN-08导弹上，并且投向美国本土。 他说，我们认为朝鲜已经具备运作能力，所以我们要演练反制措施。戈特林表示，美国官员还没有看到平壤试验 KN-08 的导弹，目前只是在阅兵当中展现过这种武器，但是他表示美方的评估是一个慎重的决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时事大谈的现场。
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山东德州商人的行贿日记看似成了受贿官员的死亡日记，官媒为行贿日记撂倒串串干部齐声叫好。在行贿日记呢，日记反腐加入了所谓的情妇反腐、网络反腐和视频反腐之列，丰富了反腐的手段。但是为何日记牵出近百官员涉行贿千万，却仅有部分官员被不痛不痒的撂倒？行贿日记到底撂倒了谁，还是谁也没能撂倒？那么我们首先呢，请嘉宾对此进行评论。
参加这个话题的嘉宾总共有三位，一位是北京知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第二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允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讨论。另外我们还特别请到最早披露行贿日记的人民监督网的记者朱瑞峰先生来参加讨论。朱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各位看一段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在今年一月份就有关山东省德州一名商人的行贿日记曝光后，牵出当地近百名贪官所做的一个背景报道。
一份涉及中国山东省德州市近百名官员的行贿日记最近在网上曝光。这些日记是山东德州福源生物淀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达所写。在近20本日记中，他记录了向当地近百名贪官行贿上千万元人民币的详细内容。从网上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出，他行贿的范围很广，上至山东省多名厅局级官员，下至基层公务员，遍及党政、国企、银行、公检法等机构和体系。他行贿的手段也花样百出，除了现金，还有烟酒、银行卡、购物卡、轿车、房产、境外旅游、贷款回扣等等。这起行贿受贿案的实名举报人是山东赵东方纸业集团的老板赵传水。张雷达所在的公司是该集团旗下的企业。赵传水在举报信中称，德州市政府副市长董少辉、中共平原县委书记马善军、平原县副县长于建华、平原县财政部长宋振兴收取张雷达巨额贿赂。
我敢讲我的党性和我的人格，包括我的一条老命，我敢担保这个事儿，对吧？
嗯，这些
我不会诬告任何人的。
嗯，
但是身子人还要多，但我不想牵扯过多的官员啊。我现在是要的一个啊，这个事实总归是事实，对吧？你们这些党政干部和张雷达 官商勾结，这么欺负我，我现在歧视的人，我是有的这口气。
目前，向山东德州党政干部行贿的张雷达未受任何法律的处置，收受贿赂的当地官员也继续充当起保护伞的角色。习近平最近针对反腐释出新的信号，他说不能底下案件成串，他还当着太平官，好官我自为之，有问题不报告不反映也不惊动，这不行。但观察人士指出，即使在目前的严厉打击之下，仍然难扫贪腐之弊，与以往相比，现在官员行贿受贿的渠道更加隐蔽，手段更加丰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好，刚才是关于这部行贿日记的一个背景报道。我们知道这部行贿日记呢是由人民监督网首先来披露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想请人民监督网的记者朱瑞峰先生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朱先生，你看到这官方的处理结果，具体来说也就是11个干部受到了所谓的行政降级或者记过的处分，另外有17个被约谈然后被赦免，只有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你认为这样的结果你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这个结果呀我丝毫没感到意外，因为呀这个背后有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和山东省委秘书长雷建国作为保护伞，这个行贿日记啊后边有很大的黑幕。
您谈到这方面这个东西呢，您据您呢这个渠道了解这个渠道消息的渠道呢，有没有听到相关的这一方面的这种内幕的这个消息，或者是说私下的您了解到一些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只处理了这29个人，其中只有1个人呢移送司法。
经过我的调查，事实是这样的，这个张雷达是这个造船水的司机啊，给他开了多年车，造船水啊到将近七十岁的时候他身体不好，他就想培养张雷达啊，就让他到这个濮阳这个淀粉有限公司当总经理了。然后这个张雷达呀就勾结地方的一些官员，向原德州市市委书记现任山东省委秘书长雷建国和原德州市市长现任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还有现任的德州市政府这个副市长董朝辉等人啊，勾结他们，就是把造船水的企业给这个侵占了啊。所以说呢作为他们的保护伞呀，他们一直在保护这个张雷达。造船水曾经到山东省公安厅进行举报，以职务侵占举报张雷达，最后山东省公安厅啊就是责令德州市经侦支队进行立案，最后不了了之。这是最后这个德州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说是市委书记不让办，造船水无奈之中又到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张雷达进行举报，他举报他行贿日记，这么多人受贿，然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反贪局长是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这个案件移交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异地办理，啊，他们是在3月25号，在济南机场对张雷达进行了抓捕，然后又抓捕了这个平原县财政局长宋振兴，抓捕以后当天晚上这个德州市副市长这个董朝辉得到消息，马上报告了这个市委书记吴翠云马上到山东省找到了省委秘书长这个雷建国呢立即就是给这个现任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鹏飞打招呼，这个案件不能再办了。然后是吴鹏飞打电话给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打电话，立即移交德州市检察院，这个办理。当天移交就把张雷达放了。然后这个宋振兴，因为招了太多了，2个人都招1000多万，这个没法放了，就把刑拘了。 所以说现在把这个宋振兴判了14年，余下官员几乎都没追究。
嗯嗯，您看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保护伞，因为牵扯的这个利益太深了。
对。
那么现在目前处于这样的一个反腐的这个情势，你看这个习近平打了多少只虎？现在说100只虎，有没有打出来？
对。
那当然是比较高层的。那到了地方，像这样的窝案，难道都没有办法处理吗？
是，我们就想请问一下温云超先生，那么中共现在反腐的口号是“苍蝇老虎一起打”，这个行贿日记所它所涉及到的，达到了1000多万人民币，当地官员有100多人都涉案，但是只有29人受到了处罚。刚才我们以这个结果已经谈到了，你认为这个案件的处理是不是给这个中共所谓“老虎苍一起打”的口号显得十分的苍白，很难让老百姓信服呢？
据此前的报道，其实是有近100名人士涉案。但这次我们看到29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受到刑事的处分，其中11人受到稍微严重一点的那个党纪处分，另外17人只是批评。其实我们换句话说，也至少还有60-70人是没有得到任何处分的，连基本的党纪处分都没有。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反腐是零容忍这样的说法也就说说而已，是不是老虎苍蝇一起打？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起码这个至少有好几10个苍蝇是成了漏网之鱼。就是说，政令不出中南海，现在中纪委用这种垂直控制的体系，但是到地方之后还是不是生效管用？起码从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那么有效。
嗯，我们看这个所谓老虎呢，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省部级以上的这样子官员，那么往下都是苍蝇，我们估计呢这里边都是小苍蝇了，但是苍蝇可能也有大有小。你既然是零容忍，那么为何呢？这些到了基层以后，这样的事情得到如此的曝光，你还敢这样子处理？那么胡平先生，我想问一下，很多人就谈到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啊，打虎也好，打苍蝇也好，实际上是在搞政治运动啊。那您看一下呢？结合这件事情来看，您怎么看这个？
我想这次这个行贿日记这个事件，揭示出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所谓选择性的反腐。那么习近平、王岐山这个领导反腐败运动，打苍蝇、打老虎、拍苍蝇，声势浩大。但是呢，他一直也饱受争议。最主要的争议之点呢，就是所谓选择性反腐。那么选择性反腐嘛，当然这是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是我们就是怀疑习近平有真反腐的这种意图和决心啊，他只是把反腐作为这个清除异己、加强个人权利的一种手段啊。那么另外一条呢，原因是，就是即便你习近平、王岐山真有真反腐的决心和意图，那么鉴于当今中国的官场已经是那个大面积的腐败，你也不可能做到真反腐。我们不久前，王岐山这个引用习近平的话，就说有人说，一党执政下不能解决反腐败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是不信这个邪，那么上个月李光耀去世，很多人也谈到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也是一党执政，那就做得相当清廉。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党执政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就好比问你说一个医生能不能给自己开刀做手术，那要取决于你的这个是要开什么刀做什么手术。如果是很小的毛病，当然是做得到的。但是像今天的中国，那这个腐败早已经病入膏肓。就好比一个医生，你要自己给自己做这种所谓开膛破肚的手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想这次这个，德州这个事件，因为它涉及的层面是比较低，我们当然不必认为最高当局在这个打谁不打谁上有他这个权力上的考虑，他这个事件所以更多的是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是呢，就是由于今天中国官场这个腐败已经这么严重，你要真正的严格追究起来，按照法律办事，那恐怕官场就瘫痪掉了。那按照中国的刑法，我们知道啊，你这个10万元以上受贿10万元以上就要判10年以上徒刑的。而这次近100名官员，收受了上千万的这个 贿赂，那平摊下来每个人都得有10万以上。
嗯，
另外按照中国的刑法还有一条呢，就是5000元以上受贿就要判1年徒刑的。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是真正实行起来，那不只是德州了，恐怕全中国的这个各级这个政府部门恐怕都会瘫痪掉。
嗯，是，宝生，我们在星期一的节目里边谈到这个问题，官员不作为的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反腐呢压力太大，很多人呢说呢我不作为反倒比较安全。那在这里呢似乎又是呈现出另外一种这个情况，根本不是作为不作为，到了地方以后呢就是包庇啊，让你保护伞，因为牵扯的利益太广了。我估计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中央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啊，这个行贿日记的处理结果公布以后呢，在中国网络上可以说是引起了炸锅式的反应，而且官媒现在也已经开始介入。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所谓名叫花玉玺的这么一个评论文章，他说这个标题就是商人行贿日记留下的种种疑问。那么朱瑞峰先生，你认为现在官媒介入以后是不是会改变这种处罚的结果？
官媒的介入，大部分的官媒都是山东省省委协调这些媒体进行宣传的啊，他们一般都是说好的，发的都是通稿。这个事件啊，刚才我讲到他们吴春云啊把异地办理的案件拿到德州，让他掌控到自己手里以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个举报人又把这个行贿日记举报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反贪总局的徐进辉局长接到举报以后连声说不可能，真的不可能，我马上电话问一下。他就把电话打到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就是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这个主管反贪的姓吕的一个副检察长直接向他汇报这个情况啊。然后经过了解，这个徐俊辉得到就是他们原来异地移交的案件真是被德州市给抢回去了。
嗯，
然后这个徐俊辉啊就要反贪总局亲自要办理这个案件。这个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吕姓的检察长立即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德州市委书记吴春云。吴春云立即找到聊城市人民那个市委书记林峰海，两个人一块儿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找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叫邱学强，他的老家就是聊城的。然后就是说向他汇报这个案件为什么原来异地办理，我们德州要拿回来，因为这个厂矿的人太多，2000多人啊，这个如果一报起来，对这个当地的维稳不好，影响不好，可能会造成混乱。其实这个厂这个造山水库提供的名单就500多人，然后那个邱学强立即给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打电话，让徐进辉你过来看看有这个案件。徐进辉当时在外面，一听这个话，据有些人透露，徐进辉一听他说我在外面呢，正忙呢，没法去，啊，说这个最后这个案件不了了之，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也没有查办这个案件，因为邱学强啊，他还兼中纪委委员。
嗯，上面朱先生刚介绍了，因为朱先生最早披露的，在这个人民监督网披露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我想问一下温先生啊，温云超先生，就关于这个媒体的报道啊，刚才朱先生也谈到说，这个官方的媒体报道都是统一口径的。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刚在这个给大家放的这一段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截屏里边，也提到了就关于网友的评论这方面的这个事情，说在这个问题上，网友评论呢，基本上都被删了。啊，那么这个删评论的可能跟地方当局也有关系，因为地方当局在这边干这个事情。那么就是说，是不是只许这个官方点火，不许百姓说话这样的一个说法？嗯，文先生，您看一下这个事情。
我想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只要把事件描述成是一个政治性的事情，事关当地的稳定这么个事件的话，那可能就会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那不管是在政法口也好，不管在宣传口也好，可能都要全力的去配合这么个维稳的目标。我想这是中国当下的一个现状。所以就是说，即使这个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引起公众的一个哗然，并且也有媒体来质疑这个结果，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对最终的结果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因为本来这个事件已经是自上而下，已经是协调好的一种处置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为了所谓地方稳定的大局，为了不扰乱整个公务员队伍的人心，他们选择了这么一个包庇的结果。
嗯，胡平先生，刚才您也谈到了中国现在反腐啊，基本上是没有制度性的这么一个安排，一个设定，不是制度反腐，而是靠人治。地方官员往往处理起来贪腐事件都是官官相护，提供保护伞。那么现在就让人进一步这个产生疑问，反腐它这个动力只是来自中央吗？在地方层次，特别是在县市一级，这反腐究竟怎么来搞？有些您刚才谈到法律上明明已经有规定的，如果他贪腐10万元应该被判处10年以上，5000元要判处刑期1年，可是到了地方，这些基本上所谓法治都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反腐究竟怎么进行下去？
那么这次事件其实就已经清楚地说明，现在所做的这种反腐的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见效的。那我刚才也谈到，对于像德州这么基层的单位来说，它应该和最上层的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上层对上层来说，要打掉下面的这种小苍蝇，他们不会有什么顾忌，能下得了这个手。但问题是呢，即便上面有这种决心，到下面呢，他也实行不了，因为这种腐败已经太普遍。那么你现在这个中共当局这种反腐败的方式，我刚才讲的，他不仅仅是出于当事者他们主观的动机是加强个人权利，不是真的反腐败。另外就是，即便你要真的反腐败，鉴于现在腐败已经这个造成这么大面积的腐败，你实际上也反不下去。所以说呢，这里必然面临这个新的问题。那么当然很多学者专家早已就提出过，所谓比如说这个提出这个实行这个赦免呢，然后通过赦免来换取这个官员财产的公示啊等等。那么这种说法当然当局并不会采纳，而且它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我想这个事件的恐怕从能够激起人们对这个整个这个反腐运动它的方向、它的这种性质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我想那个关于这个官方为什么不采取一些行之有效办法，公布财产，这个阳光法案这样的事情
是
根本做不出来，而且还在打压这方面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听众和观众的意见。河北的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
你好。
中国的正能量学者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不能腐不反腐的政治体系。我想这可能是还没有建立吧，因为总是回避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吧？其实反腐也好，民主也好，总也绕不过政治体制这个坎儿。我想历史会证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反腐也好，什么民主也好，只能是在这个运动中这个发展。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绑架了中国，现在是金钱绑架了中国，所以说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谢谢。
好，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听一下四川关先生的有什么看法。关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好。首先很佩服这个李先生在北京这样的环境能够当这样的记者，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您讲的是朱先生。
朱先生。
对。朱先生。
对，
我想问一下，他刚才揭露的这些细节是否具备一定的证据？这个，另外一个，刚才胡平先生没有解释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也是一党执政，中国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那么为什么新加坡能够比较廉洁，而中国呢，就反不了这个腐？这个还不是说得很清楚。
好，等一下，请二位做一下回应。谢谢您，关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河北郭先生电话。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
听着。
那个像那个基德，那就是姜瑞芳是叫什么？
朱瑞
芳。向他致敬。
朱先生。
那个，就是说，就是我想请问呐，那个胡平先生，就说中国是所有的官员呐，占权力都腐败，没有不腐败的。所以我在基层啊，我太了解了。就是每一个就是新婚日记这个事儿，就是说每一个就说是干企业的，他都得有一本账。 真正的这个要是假如说给他从严治理了以后，恐怕那个以后还会有这样的。
嗯，
所以说难道说走民主体制都不追究这些个贪官的一个这些个过失了吗？
好，谢谢您。
我想就是，谢谢。
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北京蒋先生啊，请简短发言。蒋先生，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胡平老师能不能谈一下中国，就是中国的未来，还有关于民主如何发展的问题呢？
嗯，好，谢谢蒋先生啊。我们先请这个朱先生来谈一下这个刚才四川关先生问到的一个问题，关于证据方面问题。朱先生，您做一下回应。
啊，我对这个关先生刚才问的有没有证据，做个回应。啊，我刚才所说的话呀，都是经过认真的调查，并且有大量的录音。你打比方说，刚才我说他们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啊去举报这个反贪局局长，要进行调查。啊，这个我都对这个山东省委某领导他的讲述我进行了偷拍啊，我拿了银币摄像机进行了拍摄啊，然后这个在德州市检察院啊，就是到这个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移交这个案件的时候，就是在高速公路就把张立达就给放了。我采访了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还有德州市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我这些都有录音。
嗯，那么刚才还有三位这个听众呢，都有向胡平先生提出问题。那么这个四川的关先生问到这个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制度比较，河北的郭先生问到这个中国难道走了这个民主之路就能杜绝这个腐败之风吗？蒋先生也提出类似问题，胡先生，请您一并作答。
当然关于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些问题，蒋先生提到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很大，现在限于时间恐怕没有时间详谈。至于谈到民主之后，那么当然要对腐败进行这个，进行更认真、更严肃的这种处理，而且呢，事实也证明呢，这个建立起民主之后呢，才能够这个更有效的解决腐败。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拿新加坡相比，当然新加坡它政治上那个官场比较清廉，原因也很多，至少有这么一条，就是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这个反腐败的问题。而你中国呢，尤其是在这个六四之后，最高当局他甚至是故意的放纵腐败，所以造成了到二十几年下来，造成了今天的官场的腐败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啊。所以同样的，在同样的这个一党执政的情况之下，那么他腐败情况也可以有非常大的不同，你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的不同。所以在今天中国这种环境，这腐败已经严重到如此程度，再用一党执政的方式去解决，那你根本就做不到了。
嗯，好，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浙江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让我的看法啊，习近平反腐打黑如果是真的话，还要过两年看一下他究竟打到最大的老虎是哪几个人。还有一种看法呢，我的想法呢，中共如果真想反腐的话，他应该呢设立一个移动纪委啊，移动检察院啊，检察院可以异地办案。好像我们是浙江的检察院的话，以比方来说新疆广东都可以来浙江啊投诉，这将来呢就是起诉。如果是纪委也是一样，广东的纪委也可以浙江的人去广东告广浙江的人所有的干部啊有违纪违法，他才能做到这样，他的习近平才有真正想反腐、想零容忍、想把国家治理好。目前来看呢，如果不这样呢，我看习近平还是想巩固自己的政权。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位湖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于先生
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到最小。
我想请问一下朱云先生，那个为什么现在反腐败那个村里面和镇里面的那个官员为什么没有反腐到下面来呢？
好，谢谢湖北的于先生。我想请温云超先生来回答一下吧，在基层的反腐应该怎么样进行？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到，网上其实有很多反腐的方式，我们看到情妇反腐、网络反腐、视频反腐，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就是说当局的苍蝇老虎苍蝇一起打，他们这种选择性的反腐呢，其实他们其实不仅是自己挑选反腐对象，并且还要他们自己来决定可控的反腐模式。你看同样举报官员的腐败，我们看到刘虎就被抓起来了，说他是诽谤如何如何。所以其实不仅是体制性的原因，更重要的反腐其实要动员社会监督性的原因，包括能不能开放网络的反腐的举报，能不能开放媒体的监督，特别是对于基层反腐来讲，你中纪委的体系你其实是并没有能力直接下到最基层这个层面。刚才那个听众朋友提到的移动检察院，我想他这个机制可能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最基本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群众的监督，怎么样保证群众的监督能落到实处，让群众的举报能够真正的被重视和查处，我想这个才是解决基层腐败的更有效的办法。
好，谢文先生啊，我们今天这个讨论非常的热烈，来电这个听众朋友也发表了不少的看法。
是，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要感谢朱云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我们的听众观众都向您表达了敬意啊，您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敢于出来揭露这样的一个事情，也祝您在今后的这个调查当中能够继续这样子做下去，也希望您能多保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公款吃喝在中国是否又卷土重来，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习近平执政伊始，在党内掀起整治四风运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最近撰文承认，四风问题的病原体并没有销声匿迹，顶风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包括公款吃喝不降反升，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仍禁而不绝，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陋习依然严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者福利问题居高不下。在反腐运动持续发展，老虎和苍蝇一起挨打的今天，四风问题为什么禁而不绝，甚至出现反弹？单凭强调党内规矩、严明党的纪律，能不能根治四风的顽疾？时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进行分析。
好，我们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呢是上一节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啊，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讨论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欢迎二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其实跟之前那个话题呢还是有一定联系，就是说具体的看呢刚才就有说打老虎也打苍蝇也好呢我们看着这个现象在地方上有跟这个上层的这样一个不同之处。那么在这个公款吃喝这个事情上呢我记得之前近两年来呢有很多报道说法，说到这个现在很多这个高档餐馆这个生意没得做了有的呢是先转入地下了，
是，
然后有的干脆就关门了，因为没人敢去吃了。
有人说甚至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那么现在这个公款吃喝又有什么所谓的卷土重来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温云霄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想中纪委这个说二月份比一月份那个有所上升，上升了29.89%，也就30%。
嗯，
我没有看到去年同期的数字，也就是说春节的月份比平常的月份是不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说拿二月份跟一月份做比较可能没有任何参照意义，并且按照中国人普通的习俗来看，我想春节前后的这种迎来送往或者是吃喝肯定是要多一些，哪怕是一些用以公款的正常的开支的话，假如说是他们认为是正常的啊，这方面可能也会略高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代表性。
那因为就像经济这个数据一样，您觉得这个春节的因素可能在其中，其他的说，也就说的是，这个做环比呢，可能只是一个月的这样一个数字的不同，可能我们还有待于观察，是吗？
对，它至少应该跟2014年或者2013年，就是往年春节的月份，是不是比平常的月份要高得多，高达30%？这个从我们一般的认知来讲，确实会这样子。
嗯。我再加问一句，就是说您有没有了解到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态势或者是情况，就是说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方面的事情。
我想毫无疑问，其实像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高档餐馆关门了，但实际上以会所的名义吃喝的仍然存在，包括像前一阵子被披露的深圳的公安部门的高级官员全部跑到野外去吃野味去了，如果不是被人拍到的话可能还是没人知道，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些人的这种腐败积习难改，恶习也难除，所以其实让他们一时半会儿改变这种公款消费的情况，我想就是说不管他们的内在冲动还体制性原因，我想一时半会儿还是很难改变，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嗯，我们刚才谈到习近平两年多以前一上任呢就提出来要历届这四风，而且据网民反映呢，这个四风严禁四风吧好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效果。我在网上在微信上看到了这么一条，它的名字就叫做领导的能力，这位微信的写作者说啊，经过中央整顿，令人惊喜的发现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能力大有提高，有的会自己走路了，有的会自己打伞了，有的会自己开车门了，有的会自己拎包了，有的会自己拿水杯了，残疾这个状况明显好转，还有的居然会自己写讲话稿了，更可气的是有的还会拉老婆的手，竟然亲自和老婆睡觉了。那么胡平先生，您认为中共到现在为止整治四风有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效？
应该说习近平上台来这个整顿四风是见到一些成效的，只是呢，这个四风出现反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以人治的方式来所谓反四风，从历史上看，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上看，基本上没有能够长期有效的，只是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是呢，这次反弹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儿？那当然也就像刚才这个文云超所谈到的，这次二月份他这个公款的吃喝有明显的上涨，那是不是和春节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从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呢，那确实随着整个反腐的形势，就像这个习近平他们讲的，就是两军对垒，陷于这个焦灼状态。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包括在这个遏制四风方面，目前的情况似乎也不是很，要比前一阶段相比呢，要比前的就显得更暧昧一些。那么一些官场上一些人呢，不说是原来，并不说这个死灰复燃吧，那么至少这个在收敛的程度上是要比前一阶段要差了很多。那么一个是呢，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第一就是现在官场人很多人呢就是不做事、不作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改头换面的这个所谓这个恢复一些四风。另外，他们有些官场有些人，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是大量不是大规模的，而是比较小打小闹似的，在这方面就是死灰复燃，也同时也是表示对你习近平、王岐山搞的反腐败运动的一种抵制。那么现在看来呢，在中共那个官场中， 抵制习王领导的这次反腐败运动的这个势头是有所上升。那么他对于今后我们观察现在那个反腐运动下一步怎么走，恐怕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温云超先生，反四风呢，他的举措之一就是改革所谓的公务车的使用，很多的公务车现在都收回去了，然后呢，上层这个领导部门给一些干部发所谓的车补，就是一些补贴，让他们自己去买车，所以很多的基层的干部都去学车，还闹出了不少的笑话。现在为了遏制这个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还有人提出来要给一些基层的领导干部食补，给他们一些食物的补贴，这样他们就不用公款去大吃大喝了。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我想这个东西只能是头疼一头，甚至连头脚痛一脚什么的都算不上。因为如果你把这些腐败的费用折现然后补给官员的话，那其实跟他们直接腐败并没有区别，因为最后浪费和消耗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这些建议我们就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就好了。特别是车补这个方面，他们的工资和待遇里头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这方面的待遇，为什么另外要给一个公车改革之后的车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行为。你看普通老百姓或者普通的员工或者是公务员，他们并没有一个车补这样的说法。其实这也是一个把隐性的腐败显性化的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表现，这个其实才是更大的腐败表现。
好，我马上要接听这个听众电话。不过温先生，我想问加问一句很快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是不是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工资呢还不够高，像新加坡那样高薪养廉啊？他们觉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便宜能占的话呢，这很本能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起码从现在的调查来看，公务员的工资的收入水平起码是比社会平均工资要高得多。当然我们也最近看到，就像那个有招聘网站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最近三个月好像有上万最近三周有2月25号开始的三周，全国范围有10000个公务员准备跳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就是说你觉得公务员收入不错的人你就去做公务员，你觉得待遇不行的人你就去找其他的机会，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正常的状况，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好，谢谢您。我们来听一下听众观众电话。河北田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是我吗？
田先生，请讲。
哎，你好。这个中国这个腐败啊是无处不在，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段，这个车补啊，即使补了以后，这些官员也不会拿着这些车补这个钱去干公事去。
我
是这样看。
好，谢谢。
这样，我还想问一下啊，
请讲，请讲。
就是你们美国之音这些人有没有腐败，通过腐败去的美国呀？
好，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
我想肯定不是都那么干净的。
重庆的毛先生，请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明天晚上再说。
毛先生是您吗？毛先生没有，电话断掉了。是美国之音的人是怎么样到美国来？通过腐败吗？大家都是通很多呢到美国来留下来的这一代人呢，当初都是通过留学考试，然后呢这个申请奖大学金留下来。跟当现在的这个留学生的情况还不一样，现在很多小的留学生是因为家境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对，
那么来这里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能够负担这个学费用。那个时候呢，说老实话，还真的没有这种。
我们都是经过正常的申请留学的渠道，然后自己打工或者学校的奖学金。
是，
当然，包括我们进入美国之音，都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业务上的考试和筛选。
是，
我可以负责任跟您说，就我所知，我在美国之音工作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用人方面存在腐败的现象。
不过听众朋友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也蛮好的，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制度方面这样一个对比，不是所有的人在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底下能够更好的杜绝这样子就腐败的这样一个现象发生。那么再来听一下这个广东黄先生有什么看法。黄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
这个样子啊，中国啊，
从来就是运动治国、口号治国、标语治国，只要这个政治体制不改，你说什么高薪养廉也好，什么东西都好，这些都是一些骗人政治骗子拿来骗人的，这些花样没有用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贪得无厌，这是也是人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吧。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不从真正改变这个政治体制，你整个共产党没有对立面的监督，你是监督不出什么名堂。你说你监督别人，谁来监督你？谁来监督你习近平？谁来监督你王岐山？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你的权力就是说你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权力啊不受监督，那是绝对的腐败。再说你习近平打老虎，打老虎是违法的，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濒危动物的，应该打老鼠打苍蝇，苍蝇老鼠都是四害嘛，对吧？臭虫啊这些东西都是四害嘛，我就讲这些
啊。是老虎什么时候成了害虫？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老鼠
啊，打硕鼠吧。
您说的是硕鼠啊，可能比较形象。我就是讲说的，您讲的好，就是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说是打老虎呢？老虎是不是害虫？老虎是濒危动物。对，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胡平先生，当初呢，这个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呢，刚才老师也谈到，就是整四风这个问题呢，还提到说要照照镜子洗洗澡什么之类的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是说要官员自己约束自己了，但是同时呢也提到就是一个搞群众路线，这些呢都是在过往的时代，应该是毛时代的时候这种群众路线这样法宝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当时呢就有一些这个评论分析人士就认为说，他搞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为了在党内搞整风，实际上是为了搞党内的这样一个运动，
本身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是，那么结合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他打虎也好打苍蝇也好弄到这种程度，我们看到这个成效不彰啊。您谈一下这个您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府的总体在这个政策方面的这样一个走向把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习近平采取的这种运动式的反腐，那么过去经验已经证明它是没有什么成效的，即便有成效也只是显现于一时，很快就会卷土重来。那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采取的手段比他更坚决，采取的时候呢甚至更残酷，但是呢依然没有达到这个制止腐败的这个效果。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中共执政以来，包括毛时代，那也是政治各种运动层出不穷，那我们都经历过这种事情。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有些问题大概就解决了，至少多少年之内这种问题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没过多久呢，这些曾经一度销声匿迹的现象呢就又死灰复燃。那么你拿这次这个反腐败来说，我想反到今天实际上这个情况就是已经和这个去年相比这个势头已经有所削弱。另外这个在尤其是在所谓四风的问题上，它实际上我想它是这个官场它的也是一种这个试探。每次我们看到一种这个被当局所力图所遏制的一种东西，那死灰复燃，它总是从一些比较边缘的事情做起，总是一些从一些看上去不那么敏感的事情做起。那么你现在的官场他们不敢做事情，更不敢直截了当的像过去那样子去这个收受贿赂，那么在吃吃喝喝的问题上，大手大脚一点，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而且呢这种事情呢又是大家一起来参与，你法不责众。所以呢我想那个其实确实这个四风的这种这个卷土重来，是我们可以观察中共那个反腐败运动进展的是不是顺利，有多大成效，是不是遭受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切入点。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种这方面的它这个焦灼状态，所以这个问题真是值得注意的。
好，我们还有三四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蒋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蒋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中共现在反腐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靠这种党内的一种制度呢，我觉得是不是很合理的，它毕竟不是法治。另外呢，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有一个例子，我简单两句话说完，就是说在辽宁省盖州市呢，曾经接收了一个诈骗案，
这个诈骗案呢，结果呢，看守所呢把这个犯人呢给私自给放了，放了法院在判刑的时候，在准备开庭的时候找不着人了，脱逃了。这个事呢，就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结果我们在向营口市纪委在控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纪委的人呢竟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是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追究了。不要追究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样牵扯到公安机关内部的人员太多了，就是说始终是以党的纪律来治理呢，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嗯
嗯，
一定要治法。
嗯，是好的，
就是说，
嗯，像我们谈到这个事情，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叫前一段时间落马的这个前中办的这位官员的他
令计划
吧，这个令谷的这个事情啊，窝起来不要再查，他就牵扯出这个。中央高层内部这样有权力斗争这方面的事情，在基层一样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小事，普通的一个车祸也好，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好，也可能就如果要是跟这个底下的官员有关系的话，可能也会牵扯到很多利益纠葛这方面的事情。嗯
嗯，那么我们最后请温玉超先生您来看一看中共目前的反腐到走到现在这一步还走得下去走不下去，如果他要真心想致力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更加有效的方式？
我想刚才胡平老师提到，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观察得到的，就是说这个反腐的势头已经削弱了。然后呢，以此相对应的，习近平、王岐山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强化纪委系统。他们不仅向各省直辖市、国企、央企派出了巡视组，现在往军队，还有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就是说七个机构都派出这个叫纪检组，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国中之国，并且利用这种党内的手段，也就是违宪的双规的手段，其实建立近似于一个新的特务系统。我想这种反腐不管它有没有成效，都是一个在错误的方向非常危险的做法，这种办法对整个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想至于反腐应该怎么做，我想刚才的听众朋友已经提了很多的意见，特别蒋先生也说这纯粹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法律的问题。当然如果结合社会的力量，就是说来自媒体的监督，普通民众的通过网络的监督，我想腐败在世界全世界各地已经有非常多的先进和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而中国的现在走的反腐恰恰是最危险的一种方式。
好，非常感谢温先生。温先生刚谈到就是想这个特务手段，那我们讲到这个说习近平反腐本身具不具合法性，也有很多的这个意见，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是啊，关于这个特务手段呢，明天的这个节目中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会讨论这个欧博事件。
对，
欧博事件就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欧博它本身就是监督这个公车私用，结果它反而被有关的官员来暗算了。
是的啊，那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有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
除了广东这个欧博事件以外呢，明天我们还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王府井访民为什么集体自杀。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